加沙停火24个人质获释，但战事随时触发。马科斯说菲律宾考虑重返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亚美尼亚控诉俄国收钱不交武器，干涉内政。华盛顿邮报说中俄企业密谋兴建黑赤隧道。缅甸军事冲突，中共使馆紧急呼吁中方人撤离。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日礼拜六。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报之后，已经有很多观众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和鼻窦炎时的使用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的宝贵反馈。首先是佛州的70岁 Kelly 女士，她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她告诉我们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过去困扰她的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她不单止考虑再次购买，还想为她患有痛风的仔亦购入一些。再来，台湾南投县的雅小姐告诉我们，她为患有失智症的母亲购入了三高代谢宝，令她惊喜的是母亲的症状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以色列和哈马斯连续发生48日激烈战争之后，24号双方首次临时停火。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 X 平台上说，已经确认有24名人质安全获释，但以色列表示还未收到25号释放的人质名单。路透社形容双方的停火约定十分脆弱。请听报道。
其中13名以色列人质、10名泰国人质和一名菲律宾人质亦已经返回以色列。红十字会发推文说，我们将他们从加沙运送到拉法边境，这个标志着我们作为各方之间中立中间人的角色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13名以色列人质已经被释放。以色列媒体说，这些人质一进入埃及将会被军用直升机带回去以色列。以军给即将被释放的孩子和妈妈准备好了礼物接他们回家。泰国总理塔维逊表示，他收到了12名泰国公民从加沙获释的确认消息，另外还有11名泰国人质，有些泰国人质不包括在以哈人质交还协议里面。泰国媒体报道是由伊朗居中达成的交还。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首批39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4名妇女和15名青少年，大部分是18岁以下的罪犯，最小14岁，其余的都是18岁以上的女性，年纪最大的59岁。罪名大多数是纵火、制造爆炸物或者是燃烧物、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安全等。以色列说，如果哈马斯持续以每日10名的频率释放人质，双方达成的为期4日的暂时停火协议有可能得以延长。而一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就透露，哈马斯释放的人质总数可能达到100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哈马斯的手中的人质本来就是他保命最主要的一个手中的筹码，所以他不会轻易将这些人质完全释放。哈马斯基本上在北加沙已经是完全受到包围，以色列亦刚好可以借停火阶段重新侦查哈马斯的兵力调度，透过各种科技手段去找出正如哈马斯主要藏匿的地点，可以持续更加精准地打击哈马斯这些地下残余的主力。对以色列来讲，亦是一个重新调整部署和掌握敌情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个就是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最后愿意做调整，他现在的兵力重点会摆在南加沙，只要能够掌握到南加沙的这些动态和运补的路线的话，大概可以判断出下一阶段以色列军方打击的重点。以下交换人质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都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全程监督人质的交换。 格兰特表示，这个是一个短暂的停火，而且一旦结束，战争将更加强有力地持续，以便施压，令到更多人质获释。同时警告巴勒斯坦人不要返回加沙北部的家，因为那里仍然是危险的战区。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消灭哈马斯，解救所有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并且确保加沙不再有威胁以色列的分子。不过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还未收到预计25号释放的人质名单。哈马斯原定在以色列时间下午4点提供这份名单，现在是晚黑8点12分。23号停火前的战斗强度明显比较以往更加激烈。以色列空军单日袭击了300多个加沙目标，摧毁了哈马斯一个大规模的地道网络。而以哈停火协议生效15分钟之后，同加沙接壤的以色列南部两个村庄曾经响起预防火箭弹袭击的防空警报。以色列政府一名发言人说，哈马斯违背停火协议，曾经发射火箭弹，但是没有造成损失。当日埃及总统塞西表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可能会非军事化，会有国际维安部队暂时进驻，来避免以巴之间再起冲突。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三段影片，显示希法医院下方地道四通八达，有一条直接通到学校的教室。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以色列令到众多媒体进入希法医院地道拍摄，足以证明以色列和美国情报的准确。哈马斯确实在利用医院做掩护，而大量联合国资金都被滥用和贪污，美国要在联合国捉人了。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表示，希法医院院长萨勒米亚在撤往加沙南部的时候被捕，正在接受新贝特和国防军情报部门的询问。 Alex Chan 认为，这名院长多次接受各国媒体采访，讲大话，说医院里面没有军事人员、武器和地道，还误导外界和联合国传递完全相反的信息。很可能他自己就是哈马斯的正式大员，甚至他知道所有人质的下落。另外，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质问联合国和国际组织16年来都做了什么。哈马斯每日在教导仇恨，而联合国却保持沉默。独立于难民署之外的巴勒斯坦救济工程署每年至少14亿的预算，再加上各国援助，究竟有多少用在巴勒斯坦民众身上，又有多少被哈马斯拿走了？刚刚逃离哈马斯控制的民众高举白旗，欢呼着人民希望哈马斯垮台。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11月24号表示，他正在考虑重返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五年前时任总统杜特尔特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对他的缉毒行动展开调查而退出 ICC。 请看报道。
小马可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政府正在考虑重返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还有一个问题，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对我们是否有管辖权？我们还在研究这件事，将继续探讨，并且了解我们拥有什么选项。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要重新成为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仍然存在司法权和主权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将是另外一件事。今年较早的时候，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恢复了对杜特尔特扫毒行动的调查。菲律宾曾经提出上诉，说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没有管辖权，应该停止相关的调查，但是就被法庭拒绝了这个请求。小马可斯3月宣布，如果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不停止调查，他将切断同法院的所有合作。今年7月，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驳回了菲律宾的上诉。部分受害者家属和人权团体称赞这项裁决是迈向正义的一步。据统计，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实施的强硬反毒行动当中，有上千人失去了生命。虽然菲律宾政府坚称海牙国际法庭没有对该国的司法权，但是一些议员敦促政府重新评估立场。菲律宾的下议院今个礼拜开始举行听证会，敦促政府和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在调查中合作。
近期同俄羅斯關係持續惡化嘅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24號表示，亞美尼亞已經為向俄羅斯購買嘅武器付款，但係俄羅斯方面一直冇交付武器，仲批評俄羅斯國營媒體破壞亞美尼亞國家嘅政治穩定。鄭太報道。
帕希尼扬24号喺记者会上边话，关于交付我哋已经付款购买嘅俄国武器同装备存在问题，正喺度商量解决呢啲问题嘅机制。而家莫斯科亦需要武器，一个解决方案或者系削减亚美尼亚欠俄国嘅一部分债务嚟抵消已经支付嘅款项。帕希尼扬冇具体透露购买武器嘅项目同埋已经俾咗几多钱等嘅细节。不过喺9月，亚美尼亚媒体曾经报道，当局向莫斯科请求归还已经支付嘅4亿美金军购费用，但系被俄国以合约并未终止为由拒绝。同俄国关系渐行渐远嘅同时，亚美尼亚正加强向法国、印度购买武器。10月同巴黎签署购买3套探测范围250公里嘅防空雷达，以及未来交付西北风短程防空导弹系统嘅备忘录。帕希尼扬24号嘅记者会上，亦批评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喺亚美尼亚播出嘅内容违反本国法规。佢话，关于两国一份双边协议规定，两国媒体唔应该干涉对方内政，或者系破坏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喺呢一点上有啲问题。前一日，帕希尼扬拒绝出席集安组织喺白俄罗斯召开嘅峰会。更加凸显咗亚美尼亚当局对俄罗斯与日俱增嘅不满。
华盛顿邮报24号独家披露，乌克兰安全部门接获嘅通讯信息显示，中俄秘密商讨喺俄国到克里米亚半岛之间兴建水下隧道，打造唔会被乌克兰攻击嘅运输路线。呢个凸显俄国控制克里米亚嘅决心，以及俄国日益依赖中共。但系专家分析，隧道唔太可能及时完工支援俄国战事。请睇报道。
乌国官员向华盛顿邮报提供咗从中俄联合企业接获嘅电子邮件，内容提到中国最大建商之一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代表已经同俄方代表喺克里米亚开会，其中一封邮件日期系10月4号。中方话已经准备好就克里米亚地区任何铁路同道路建设计划做出保证。之所以要咁样做，系因为俄罗斯当局对于连接俄国本土同克里米亚、肩负俄国军方重要后勤路线嘅黑赤大桥嘅安全越嚟越担心。因为呢座桥梁已经2次遭到乌军轰炸，所以希望建造替代用嘅隧道。华盛顿邮报另外取得嘅资讯佐证咗上述消息嘅真实性，包括注册文件显示呢个中俄联合企业最近先至喺克里米亚成立。中国铁建系中共国营企业，系中国好多最大铁路同公路网络嘅营建商。电子邮件嘅内容揭露，中国铁建只喺完全保密嘅情况下参与，而且公司喺合约上嘅名称都将替换成另外一个冇关嘅法人实体。中国嘅银行亦愿意将美金资金兑换成卢布，再转移到克里米亚以资助工程。邮件内容仲显示，黑赤隧道计划涉及俄国总统普京童年嘅好朋友罗登柏相关公司，佢名下建设公司天然气工程公司正系黑赤大桥嘅主要承包商，而佢亦被美国财政部制裁。呢个中俄联合企业嘅9名创始董事入边，有6个人嘅名冇喺文件中出现，显然系为咗躲避美国嘅制裁。国际重大交通建设计划专家表示，呢个工程相当于丹麦到德国之间嘅隧道，目前已经施工8年，预计耗资超过87亿美金，所以黑赤隧道唔多可能及时完工嚟支援俄国嘅战争。但莫斯科可能将佢视为长期投资，打造俄国本土至克里米亚嘅安全通道。至于对中国嚟讲，可能坚持至少拥有隧道部分嘅所有权，从而扩增中国喺全球嘅港口同运输据点。中国亦可能要求分享通行费，或者系俄国嘅石油天然气利益。
缅甸北部爆发地方武装同軍政府之間嘅軍事衝突，鄰近中國邊境嘅果敢地區 係雙方激烈衝突之地。中國駐緬甸大使館24號發出緊急提醒，呼籲滯留果敢老街地區嘅中方人士盡快撤離。請睇報道。
据香港01今日的报道，之前的18号，地方武装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发布通告，预告会对果敢老街发动总攻击，要求外籍人员迅速撤离，以免误伤。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发言人李嘉文20号证实通告准确，并且指出，目前已经有20000多名华人离开当地返回中国，但系仍然有20000-30000名的华人留喺当地。另外，根據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官網今日發布，中國駐緬甸大使陳海23号喺緬甸首都內比多分別再次會見緬甸副總理兼外長丹瑞同緬甸軍隊相關負責人，就共同關心嘅問題交換意見。據悉，冇幾耐之前被捕嘅鬥魚公司 CEO 陳少傑，咁多年嚟伙同頭部主播，通过给主播打赏的方式帮助缅甸北部诈骗集团洗钱，是最大的线上直播水房。台湾政治人物蔡正元爆料，缅北势力在香港和新加坡好深，缅北洗钱都经过香港，两地黑道联系密切。白所成屋企在香港鼎鼎有名，白家的人经常在香港出入。白所成在出逃的时候被缅军方拦下，目前仍然在果敢。白所成的仔白应昌已经被缅甸军方通缉，他曾经任缅北果敢自治区民兵大队队长、缅北百胜集团总经理、百胜集团总经理、昌盛科技园创始人、亚洲金融获释。白应昌最近过生日的时候，曾志伟等一堆明星曾经为他庆祝生日。还有近日，卧虎山庄实控人明学昌家族核心成员被逮捕。公安部11月21号发布消息话，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累计31000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犯被涉案地中国公安机关陆续押回，其中包括犯罪集团重要头目明国平、明谷兰、明真真，首犯明学昌畏罪自杀。卧虎山庄据讲是当地最早、规模最大的电信诈骗集团，被称为缅北人生终点站。卧虎山庄几乎没有人能够出去，山庄首次向外打开大门，里面扣押的人一空而散，但之前已经被明家打死了几十人。虽然明学昌家族已经全部覆灭，但是仍然还有白所成等四大电诈家族的存在。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